欧洲多个国家暂停注射阿斯利康疫苗，这个决定是否有足够的科学依据？另外，接种疫苗后的行为准则引起人们的哪些困惑？美国疾控中心指南太严格还是太宽松？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等欧盟多个国家暂停接种阿斯利康疫苗，怀疑这款疫苗可能会引发血栓。不过，世界卫生组织和欧洲药品管理局表示，没有证据显示血栓和阿斯利康疫苗有关。那停打阿斯利康疫苗是否有足够的科学依据？是否会助长反疫苗的风气？那又会给全球的抗疫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今天我们邀请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病理学与免疫学教授何迈博士来分析和解答。何迈博士，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
啊，你们好。
首先，请您介绍一下阿斯利康疫苗是属于哪一类的疫苗？这种疫苗可能会引发哪些副作用？
阿斯利康疫苗是一种以腺病毒作为载体的一种疫苗。那我们打疫苗呢，一般会有打针的地方会出现红肿热痛，对吧？那全身呢，也会出现一些肌肉酸痛啊，发烧啊，或者疲劳这样的不良反应。但是呢，这些症状呢，一般持续两三天或者几天啊，时间太长呢，那就不对了。那阿斯利康疫苗它既然是以这个腺病体作为载体的一种疫苗，它呢也可能会带来这个病毒带来的一种副作用。那这个腺病毒呢，作为一个载体，它既然被选为作为载体，它的对人体细胞的这个致病性是很低的，而且呢很多用腺病毒作为载体的疫苗，他们都是选择了这种叫做复制缺陷型的腺病毒。那这样子呢，这个腺病毒在人体内它就不会产生复制，那呢就不会产生对人体造成更大的这种损害。所以呢，总体来说呢，腺病毒还是比较安全的一种载体作为疫苗来说。那出现的其他情况，像超出这个范围的，像那种心脏啊，或者是感觉到这种呼吸道这种就是说水肿啊等等，这些呢就属于不是正常的一种反应，我们要加以注意。那这一次呢，这个血栓的报道呢，就是因为不是属于一种正常的应该发生的一种反应。
那这一次这个被怀疑引发的血栓都出现在什么人的身上？是哪一类的血栓？因为似乎在某个地区、某个国家，一些病例多于其他的一些地区和国家。
对，我看到一些新闻的报道，比如说在德国有几例呢是出现了脑血栓。那在其他一些国家也可能包括德国，像欧洲，比如说在1700万注射疫苗的人群中出现了37例的深静脉血栓或者是肺的栓塞，出现这些情况。
那何医生，这个阿斯利康疫苗和强生疫苗，他们都是这个腺病毒疫苗，那两者有什么区别？会不会引起人们对这个腺病毒这一类疫苗的担忧？
他们都属于腺病毒作为载体的疫苗。他们之间的不同呢，我想呢，这些属于商业秘密哈，就是说他们中间是生产工艺啊，还有他们中间那个输送的抗原这个基因的这些信息啊，这些设计啊，可能都不同。那这个对于这个腺病毒，它既然被选为一种载体去发展疫苗呢，它过去的研发历史是相当的不错，也相当成功，安全性也是相当的好。那关于这个安全性呢，我们回过头来看看现在的媒体报道啊，这里面呢差不多是德国160万注射这种疫苗的人群中发生了大约7例的脑出血，脑血栓这样的症状。在欧洲国家1700万打疫苗的人群中间出现了30几例的这个深静脉栓塞或者是肺的栓塞。那我们看看正常人群中这些疾病 的发生比例，我们知道这个脑血栓啊，现在人群中间也是越来越高，它的这个发生几率大约是10万人中有一人，那这样子的话，160万正常人群中，那就应该有16例。所以呢，现在新闻报道的脑血栓7例呢是低于这个比例的。那回过头来说，这个深静脉血栓和这个肺栓塞，他们在正常人群中的比例大约是每1000人中就有1例。那所以呢，1700万人中间，打了这个疫苗出现30几例，这个比率是非常非常低的，甚至比正常人群还低。
嗯，那就像您的，在整个欧洲1700万接种了阿斯利康疫苗的人当中，只有0.0002%的人出现了这种状况。那您认为这个喊停阿斯利康疫苗是没有足够的科学证据？
我是这样认为的。
那《纽约时报》有一个评论说，停打疫苗这个决定的背后啊，除了科学的这个因素呢，很大的一部分可能是政治的因素。这些评论说，一旦德国明确是要暂停，其他政府受到压力，担心不够谨慎，为了统一战线而暂停。那我们知道，这个阿斯利康疫苗是和英国牛津大学联合开发的。那英国在今年初的时候退出了欧盟。那您认为这个欧盟和英国之间的不和，和这个决定，有没有一定的关系？
我不是政治方面的这个专门的就是说人士哈，我自己也是医生。从医学角度来说呢，我觉得暂停这个疫苗使用呢，这个决定呢还是比较没有科学，没有足够的医学证据的。那是否有可能有政治因素掺杂在里面，我觉得也是有可能。因为现在德国和美国辉瑞公司他们也成功开发了 mRNA 的疫苗，所以呢他们是能够生产，而且这个 mRNA 的疫苗呢有一个好处哈，它是比较容易设计，也比较能够大规模的生产，所以说是很容易生产的，也能够提供在短时间内提供上亿剂量的这样的一个疫苗。所以呢，那这里面呢，这样子一个是一方面是德国，一方面是英国，那是有这样的可能性在里面。
嗯，一些科学家担心停打疫苗可能会进一步的助长反疫苗的风潮。那欧洲计划在今年9月给70%的居民施打疫苗，那现在停打疫苗会不会给欧洲的这个防疫，甚至全世界的防疫带来一定的影响？
我觉得是会的。毕竟这次新冠疫情给全球的这个经济也好，这个人们的生活也好，造成了重大的这个改变，那也造成了重大的损失。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任何跟疫苗有关的事情啊，或者是决定啊，都是牵动了广大人民的心。那这里面呢，是吧，一方面人们呢也希望呢尽早有疫苗出来，能够保护大家免受这个病毒的这个伤害。另外一方面呢，当这个疫苗出来之后呢，大家呢又对这么快能够产生出疫苗又有这个安全上的顾虑。我觉得呢，这个顾虑都是可以，都是非常能够理解的。我们所有大家啊，都是有这种顾虑的。但是呢，面对顾虑，我们毕竟还是要让证据、让数据来说话。从感情出发呢，那还是不够理智的。因为在整个这个新冠疫情和这个疫苗的这些过程中呢，我们是看到了很多不理智的现象，像这次这种仓促的决定，就是说把这个疫苗呢给暂停，我个人也觉得没有什么科学或者是医学道理的。那这样子呢，从这种权威机构发出的这样的一个决定呢，是会对广大人民的心理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嗯，那现在美国的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正在审批阿斯利康疫苗，那您认为美国到现在还没有批准是什么原因呢？
我觉得因为阿斯利康是最近可能才开始申请了吧，申请这个紧急授权啊，
所以需要一定的时间。
也需要一定时间。
嗯， 那还有一些国家和地区，比如说在香港，政府就成立了一个叫做疫苗基金风险基金会。那如果接种疫苗的人出现了意外，不管是不是和接种疫苗有直接的关系，这个基金会都会提供赔偿。您认为这个机制如何？是不是应该更进一步的推广？
我个人觉得呢，这里有两方面。一方面，成立这个基金会，成立这样的一个机制呢，我觉得是个非常好的现象，值得鼓励，也值得推广。但另一方面呢，就是说什么事情都很复杂。比如说，在美国，这个给老百姓打疫苗，这是一个政府行为，所以呢，你打疫苗之前呢，你要签一个，就是说同意证书，就是说所有出现的这些，如果打疫苗出现了所有的不良的反应啊，跟这个药厂。跟这个生产疫苗的药厂是没有关系，他们是完全免责的。那这个后果是由谁来负责呢？是由政府来负责，政府来买单。但同时呢，你要去证明啊，这个整个这个过程跟政府打交道，证明你这个损伤是由这个疫苗引起的啊，这是一个相当漫长和这个不容易的过程。我自己是病理医生，所以对于一个死因的调查呢，我们经常做尸检，我们都明白这个对于一个死因的调查是不是那么容易的确定这个真正的死亡原因的。所以你也可以想象，这个假如打疫苗出了不理想的状况，那这个其后的这个调查过程也将是相当漫长和不容易的。
嗯，那何迈博士，你也是一位小儿科的医生，那现在美国这个正在对6个月到16岁的这些婴儿和儿童做这个疫苗的实验，您怎么看这个疫苗对在儿童身上注射的前景，是不是很快就能出结果？
我觉得这个决定在小孩身上就是说进行疫苗临床试验呢，我觉得是相当不明智的。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到，小孩在新冠感染之后呢，他们的症状和他们的这个后果啊都是相当轻微的。就是说99%以上的小孩都是能够生存下来的。一般就是说出现这种严重的后遗症或者是死亡这样的不幸情况的病例呢，一般是他们都有很多其他的疾病，就像那个成人一样啊。成人里面如果你有心脏的毛病啊，或者高血压或者糖尿病啊，这些呢你发生重症啊甚至死亡的可能性就大大的增加。在儿童中间呢，总体来说也是这样的，如果你有心脏病啊，或者你有其他的像严重糖尿病啊这种情况呢，他才可能出现这种重症甚至死亡。所以小孩来说呢，是一个相对安全的一个群体。那这次嘛，我们这个紧急授权的几个疫苗还是没有得到FDA 的完全的批准，他们还是在这个紧急授权使用的这样一个情况。那既然儿童感染新冠后的情况是比较好的话，这么快就在儿童身上进行疫苗的这个实验呢，我是觉得还是有考虑还是不够周到的。
你认为有风险？那现在美国疾控中心的数据显示，到上个周末为止，我的新冠感染和死亡率连续9个星期都在下降。可是呢，坏消息是在这个星期开始，至少有15个州疫情出现了反弹。那现在美国学校的春假就快要到了，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的高峰，您是否担心这个疫情可能会再一度的这个爆发？
这个疫情反弹好像是发生过好几次哈，这个呢我们还是得保持密切的观察。那关于这个学校的事情呢，跟这个疫情的反弹呢有一定联系，但联系可能也不是那么密切。就像我们刚谈的，总体来说，在儿童在青少年中间，这个新冠感染造成的后果不是那么严重。
嗯， 好，非常感谢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病理学与免疫学教授何迈博士为我们做的分析和解答。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那接下来，美国疾控中心有关接种疫苗后要注意哪些行为准则，引起了哪些困惑？请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美国疾控中心有关接种疫苗后的行为准则引起很多人的困惑。美国疾控中心表示，完全接种疫苗的人现在可以免除检疫和隔离，不过同时也承认目前不确定在完全接种疫苗的90天内接种者会不会传播病毒，也没有足够的数据显示接种疫苗后90天后的保护作用有多大。那接种疫苗后要怎么样做好自我保护？接种疫苗后传播病毒的风险有多大？美国疾控中心的行为准则是太严格还是太宽松？今天我们邀请纽约和谐社区医疗大联盟主席、百康医疗集团内科医生陈志年来分析和解答。陈医生，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中参加我们的访谈。
谢谢。
那在完全接种疫苗这个定义是什么？并不是说接种完第二针就算完全接种了吗？
对的，接种了第二针，现在有3种疫苗在美国，第一种是 Pfizer， 辉瑞是21天，就是3周后接种第二针，另外一个是叫做 Moderna， 就是麦德纳，接种4周以后再打第二针，还有最新出来的这个叫做 Johnson & Johnson 是强生，他只是要求一针，所以呢这个就是已经完成了，打了那一针就完成了，所以呢这是要求。
那有的科学家说你打完第二针还要等多少天才算完全这个接种完了，那您是说就是接种完第二针就算完成了，那么那个强生的接种完了第一针还要等多少天才能等这个疫苗完全起作用呢？
这并不是第一针跟第二针的区别，而且是关键是人体对这个预防疫苗的这个反应抗体的产生，一般是通过自己身体的免疫系统产生这个抗体，大概是3到4个星期就产生了，就算他打第一针也好，或者只是一种针就是打一针的这种也好，都是3到4个星期以后这个抗体就出来了，所以呢他说打了第二针才完善的这个是一个程序，但是并不等于他不产生抗体。我们跟很多人验的时候呢，就是在他打第二针之前我们给他验抗体已经是很阳性了，我自己就是打了针第3个星期后我已经验了很高的这个抗体了，所以呢证明呢就是跟一直以来我们的医学这个理论是正确的，3到4个星期抗体就产生出来了，所以这个强生的一针的话呢也是要等3到4个星期它才产生免疫力，这个辉瑞啦还有莫德纳啦这些呢我们并不是它等第二针打完以后，就是他打了第一针3到4个星期已经产生抗体，不过刚好也就是3个星期到4个星期我们打第二针，一般的医学专家还是建议打了第二针以后的2个星期那就是最强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做这个抗体的检查，但这并不建议所有人都去做抗体检查的。
所以这个 CDC 的这个所谓的完全接种疫苗后的行为指南，就是说你接种完疫苗后2个星期以后，等到疫苗完起到最大保护作用以后，你还是要遵守这些指南。比如说第一条，完全接种者和其他完全接种者可以在室内举行聚会，不用戴口罩，或者呢保持社交距离。那第二条，完全接种者可以和一个没有接种疫苗的家庭举行小型的家庭聚会，条件是没有接种疫苗的家庭里面没有高风险的人群，也就是没有65岁以上或者患有基础病的人。第三条，完全接种疫苗的人在公共场合仍然应该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勤洗手，要有节制的在国内自由旅行。第四点，完全接种者不需要隔离和检测。 那陈医生，你认为这些指南，你怎么看这些指南？特别是第四条，完全接种者如果接触了新冠患者后，不需要隔离和检测，这是不是有很坚实的科学依据？
很多 CDC 就是疾病预防中心说出来的指南呢，有时是模棱两可，它还是要根据每个国家的政策，我们算美国，它还是要根据政府的政策来制定的，但是呢，基本上都是可以去遵循的。不过呢，每个医生还有很多人呢，自己本人呢，就是都有自己的看法与想法。当然，这个指南是比较正确的，适应大部分的人。说最后一点就是，完成接种的人可以不做任何其他的检查，就算他是接触的这种一般的人或者阳性人，这是可以这样说，但是呢，他应该还是要洗手，还需要清洁自己。原因是这样，他的病毒就算跑到你身体里面，他会死掉，进不去，就是进去了你身体，也给你身体里面的病抗体全部把它杀掉了。但是在我们人的头发了，在我们的衣服了，在手上都会存活4到6个小时。这样的话，你接触了这种有感染的病人呢，再去见就是没有感染的人，就有可能把这个病毒带过去，并不是通过你的呼吸道传染，是通过你的接触，跟这些人的接触，然后呢，通过呼吸道吸进去了，对方通过呼吸道吸进去，会有，还是有一点危险。所以呢，我们是这样感觉，接种的人，大家在一起是完全没有必要预防，因为我们人体上就不会有这种病毒，但是病毒会在外面飞进来了，或者在其他过来，那我们没办法预防。但是呢，接种的人就应该是没问题的。然后接种的人群再跟没有接种的人群在一起呢，一定的小距离啦，还有就是没有基础病啦，比较年轻人，那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因为他就算对方有这个病毒，也传染不给自己。不过呢，你还是要知道你到底你这个抗体有没有产生，不是每个人都会产生抗体，所以呢，最好呢还是做一个验血的检查，证明我打了针以后我身体是有这个抗体存在的，那就比较安全。但是呢 ，CDC 就是美国预防疾病中心，并不主张我们每个人都去做这个抗体的检查，原因是这样，费用很贵。说呢，这是一个政府的行为，但是作为我们医生来说呢，我们是希望我们给打针的人，这个人群都应该知道他的抗体水平。
那陈医生，请您给我们解释一下，因为有科学家说这个接种疫苗后啊，是保护这个接种者在感染后不会发病，而不是说这个感染者完全不会感染。那这个疫苗对这个接种者有多大的保护作用？如果他感染了，
按道理呢，从他的资料来说，应该是接近100%。我们都知道，强生最后出来的，虽然他说有效率是56%到78%，不同的国家，但是呢，他是100%保护了那些人，不用进医院或者不用进急重病房。那就是没有生命危险，其他那两个呢，就是94%跟94.5%，那都很接近。还有呢，这是对，亚洲人、对黑人、对西班牙人，他们都是100%的保护作用，就证明呢，就算你得到了一点感染，可能也是很轻微的症状，但是我们没有太多的资料去证实这个。从我们这么多年的医疗经验呢，就是感冒一样，感冒疫苗也不是100%，都是60%、65%。很多病人打了感冒之后还说，为什么我还感冒呢？这就是同样的道理，但是他感冒呢，这症状呢就没有这么强，而且呢就比较容易恢复，所以呢这就是一个很好的预防作用了，并不是说他不能感染。如果我们的抗体很强，他确实是不会感染的。
那这个接种了疫苗的人得到了保护，那他会不会成为一个无症感染者，把这个病毒传染给别人？
这个呢，并不是他是无症状带菌者，因为他 不可能带这个菌，这个病毒，他唯一带病毒呢是在他的头发啦，在他的衣服啦，在手上，就是这么几个小时，他并不是个活着的一个我们叫做 carry， 他不是一个 carry， 他不是个带病毒者，不像无症状带病毒者呢，那是没有抗体的人，他是有病毒在他身体里面，在他的呼吸道里面，他打个喷嚏啦，讲话的东西出去了，很变得很多微泡沫了，对方的人就呼吸这个进去他的肺里面，呼吸系统他就感染了。但是呢，如果打了疫苗的人呢，他里面身体就没有这种病毒，只是他在的外表上会有这种病毒，这是一个比较间接的一个传染途径了。他的衣服，比如说头发了，在空气上飘扬一下，一风吹过来，对方有人刚好接近，他有可能吸进去了。但是这种机会呢，就比直接他在自己的身体里面带有这个细菌，打个喷嚏跟说句话，这个传染的强度就低了很多很多很多了。所以呢，我们不能说这种叫做无症状带菌者，他只是在外表有一点病毒如果有的话。
嗯，那现在这个一些科学家在呼吁，就是说把这个两剂疫苗时间间隔的时间拉长，这样子呢可以让更多的人打上第一针。有这种主张的人，比如说是美国的著名学府布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院长阿西什吉哈，还有美国国会的共和党议员罗杰马歇尔医生等等。那您怎么看这个他们所说的一针比没有总比没有好这种说法？
我觉得这是可行的，但是由于这个资料太短，我们没办法收集足够的资料。如果是太紧缺的这个疫苗，我感觉这个方法是可行的。原因是这样，我自己的病人里边，如果得到过这种病的话，现在看来起码一年都有效，它的抗体，我是每3个月给他们验这个抗体，刚好最近有一个病人一年后他抗体就掉得比较低了，那我们马上给他打针。但是他太太呢抗体还是很阳性，所以呢我说你太太暂时不用打。原因是这样，每个人对病毒的反应，对这个疫苗的反应不一样，所以呢我们要观察。所以我们是主张每3个月就算打了疫苗的人也要给他看看他是不是一定有抗体产生，如果没抗体我们就给他再打一针，如果有抗体那我们就可以不用再给他打针了，不用补针了，一直到他的抗体水平掉到比较低，那我们要给他补一针。所以间隔时间长是可以考虑，但是还是那句话，由于这个病毒太新，由于这个疫苗也太新，我们都没有很多的资料去支持说每个人的说法，只是根据你的临床经验，根据你的看的这个资料的感觉如何，我们医生有这个权利去做这种决定，比如说建不建议这个病人去打，或者呢病人也有这个权利自决定，我可以先打了第一针，第二针我要等时间长一点，完全是这样。我们现在都遇到自己的病人都会有这种考虑，他说医生我能不能推迟一点，因为呢我打了第一针反应比较大，我希望过一点再看，完全没问题。
嗯，那陈医生，现在根据美国疾控中心的数据显示，在过去9个星期以来美国的这个新感染和死亡人数连续9个星期是下降的。不过呢，在上个星期至少有15个州这个感染和死亡人数又开始上升了。那您认为现在我们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是在飓风的眼里，还是在不断的好转呢？
这是不断的好转，只是呢，它任何事情都会有一个波浪的这个发展的趋势，所以呢这是有一点我们叫做 hiccup， 就是有点回潮了，是有可能的。因为呢一开放我们都感觉到很多人觉得哎呀一打了疫苗马上就出去，但是我们知道疫苗这个抗体产生要3到4个星期，所以呢它这个所谓这个小的波动呢，很多人就是打了疫苗就以为我没有感染了，其实没不是这样。不少的病人，我自己的病人都有这个感觉， 打了预防针，头一两个星期还感染了。我自己就有这些病人，所以在头三个星期甚至四个星期以内，他这个身体还没有完全产生抗体的时候呢，他是完全是有可能重新感染的。
好，非常感谢陈医生为我们做的这个详细解答。那感谢百康医疗集团的陈志年医生为我们做的分析和解答。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